现在你明白了。如果你仔细去读这个驱逐加拉太书第五章的话，那里有一句话，他说十字架是十字架叫人讨厌的地方，这中文十字架叫人讨厌的地方。那其实呢，在原文是十字架做绊脚石的地方就没有了。原来十字架是一块绊脚石，如果今天大家仍旧全隔离的话，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。那换一句话说，十字架的目的要把人绊倒，那做绊脚石的地方就没有，绊脚的功能就没有了。那这什么意思，弟兄姊妹？这就是背十字架的意思。什么时候我们把十字架背起来？因为十字架就是绊倒，十字架专门绊倒不合乎神旨意的人，十字架专门绊倒那些打岔神旨意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主耶稣不能倒，彼得一定要倒。如果彼得背起他的十字架，他就接受了主给他的眼前的绊脚石，结果彼得倒下去了，我必衰亡，我必减少，他必兴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你没有了，你看见我们的主就是万。所以很清楚，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什么时候十字架，我们一背起十字架，圣灵在我们身上打了叉叉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我们本来要否，我们本来要对神的旨意打叉叉，结果现在什么叫背十字架呢？背十字架就是对这个对于要神的旨意打叉叉的人，这个人身上再打个叉叉。你看这样，我们这个人一倒下去，我们的主就可以放心的往耶路撒冷去，他的救恩一定会完成的。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，讲到十字架的时候，一面是十字架的救赎，另外一方面是十字架的交通。所以主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。那个生命在原文是魂。凡为我丧掉魂，就必得着生命。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今天如果我们要救我们自己的魂，我们不可以有损失的话，我们体贴肉体，体贴自己的话，我们一定要丧掉魂。那特别指着将来我们在那特别指着在国度里面的损失来说的。然后呢，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就必得着生命。所以这个得与失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说，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失去了，我们这个人好像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，叫我们完全看不，叫我们完全记不得我们自己，结果你看见神的旨意反而就得着通行了。所以现在我们看见说，我们对于我们的肉体啊，总是想办法去修补它，我们太爱我们的自己了。我们都知道一个我们都知道袜子啊，你如果光是一个小洞的话，你会补它。如果一只袜子是空前绝后，我想没有人会补它，是你一定把它扔在垃圾桶里面。所以你要知道，2000年前神老早知道我们的肉体是千疮百孔，是空前绝后的。所以不是补一补就可以，今天很多人还在那补啊，还在那做修补的工作。神说我老早就不要补。所以当主耶稣断气的那一刹那，你看见吗？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当你背十字架时，你就承认说我们的主在2000年前所做的是对的，神所做的是对，神老早对我的肉体没有希望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彼得还保护得很，彼得不光保护他自己，他也求主希望能够多保重。所以许多人常常对自己说，你要多多珍重，你要多多保养你自己。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许多时候就是我们太爱自己了。彼得按理来讲，你知道吗？彼得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否认主，不光否认主，还要发誓，还起誓，还要发咒。你看见吗？他真的否认。那个否认，他否认的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我不认得这个人，我不认得这个人，这叫否认。”那弟兄姊妹，我不认得这个人，这句话其实没有大错。不过这个人不应该是主耶稣，这个人应该是彼得。你知道吗？早期的时候，每天彼得应该背十字架，他说：“我不认得这个人。”我不认得这个人，我不认得这个人，这就对了，这是个大的拯救。你所有爱自己的人，所有不肯说我不认得这个人，有一天迟早要说我不认得那个人，那个人就变成我们的主。所以你想到彼得怎么可能会三次否认主，做梦也想不到的吧？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就是说，如果我们这个人不肯接受十字架做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很可能就做了神旨意的拦阻，我们会像彼得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读彼得故事就是我们的见解。 我们以为不会跌倒，我们以为我们是保险的，你觉得最保险就是最不保险的时候。不管弟兄也好，姊妹也好，我们都得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。我们要舍己，舍己就是告诉说，我不认得这个人，我不认得这个人。我记得我结婚以后，我那人给我最大最重要的一句话，他常常提醒我，你没有那么重要。我这句话太重要了，这句话在我身上太重要，弟兄姊妹。许多时候我们把自己看大放大，我们没有那么重要。那么这个需要圣灵常常提醒我们，给我们看见，我们要舍己，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他。下面接着的，如果光是十字架这条路太辛苦了，是不是？但是感谢主。所以除了十字架，第四个启示是什么？第四个启示就是国度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主就说了，他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蛇使者降临。那主回来，那当然天国就实现了，不是吗？那时候他要按着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，原文是要按着个人的行为奖赏个人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现在如果你光看十字架，那是一条辛苦的道路，是流泪的道路，是一条窄路。但如果看见摆在前面的奖赏，弟兄姊妹，你就像我们的主一样，他去轻看十字架所带来的一切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荣耀都在将来，今天我们只能够忍耐。所以世界上有两批人，他的荣耀在过去，就是罗马人跟希腊人，他们讲荣耀都是讲过去。但是只有两班的人，他们的荣耀在将来，一般是犹太人，他们等候弥赛亚来，一般就是基督徒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所等候的乃是天上来的奖赏，我们乃是巴不得那一天，就像保罗所说的，他要得着公义的冠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看见到那个时候要照着个人的行为，你如果是转过脸，你如果走第二里路，弟兄姊妹，到那个时候我们要得着奖赏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损失的一切，到那一天你要得着了一切。为什么？因为天国本来就是公义的，你看见了？你想想看，如果今天我们光讲背十字架，如果光讲我们转过第二个脸，走第二里路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基督徒好像一天到晚吃亏的。好，吃亏也可以，有的时候呢，对付你的就是你的弟兄，那你就过不去了。外邦人还可以，不信主还可以，为了他灵魂得救，我忍了。但是有的时候，你看见这样做的根本就是你的弟兄，那你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他蒙恩得救，他应该好好受主管教才对，怎么可以这样做？弟兄姊妹，那不是，那不错，主是公义，你放心好了。今天你只管学你自己的功课，到了有一天你就知道，今天所有占你便宜的，到那一天他一点便宜都占不到，因为神是公义的。到了奖赏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得很清楚，神是公义的。因为讲国度一定讲公义，你讲了家，你要忍耐你哥哥，忍耐你弟弟，你弟弟不管怎么样对不起你，应该忍耐他，这是因为是家。但如果讲到将来的国度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神是公平的神，神是公正的神。今天你流泪，甚至于流汗，甚至于流血，走这条十字架的路，弟兄姊妹，有的人蒙恩得救以后放肆，有的人得救以后放纵自己回到过去，他反正主耶稣学遮盖他，反正最后要上天堂的。那我们要问说，难道有公义吗？如果这里面有的人甚至于来逼迫你，你说有天理吗？弟兄姊妹，今天不是你不是今天去对付他。如果你真的学了功课，你背起你十字架，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弟兄姊妹，在人来看，我这次一定要争，我只要争一口气，1000万就跑到我口袋里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只要维持基督徒的立场，你只要做一天天国之子，那1000万就不见了。弟兄姊妹，表面上你是损失了，但是感谢主，你是得着了。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，我们今天的国度是这样的国度。你要知道做基督徒，基督徒三个字是怎么做的，不要忘记，基督徒乃是活在天的境界里，每一个基督徒到哪里都是把天堂带到哪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终一天到晚是欢喜快乐的，不管在什么样环境底下，好像你受尽的委屈，你还是喜乐的。弟兄姊妹， 这些的眼泪难道主都不知道吗？圣经明明告诉我们，他用一个囊皮囊要把我们的眼泪都收藏起来，到了那一天他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不只看见，你不只看见有什么，你不只看见有十字架还有国度。所以为什么讲天国天国天国，如果光讲十字架，光讲委屈，光这样光那样，弟兄姊妹，你是受了很多的苦，但是问题那个弟兄怎么办？那个弟兄谁要不要管教他？时候主有他的时候，弟兄你只负责任顺服主。那么如果所以结果呢，你在主在你身上就成全了你。所以让我们知道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这个就是四个大的启示：基督、教会、十字架，还有呢就是国度。所以这样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当我们读到第四个讲章的时候，我们不只知道天国的实际，我们也知道说到底这个路是怎么样走的。然后呢，我们的主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。所以过了六天以后，他们果然在黑门山上，果然大概在黑门山上，我们的主就变了形象。那果然到了十七章就给我们看见国度的荣耀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国度荣耀需要让这几个人看一看呢？因为真正的带在身边就三个人，一个是彼得，一个是雅各，一个是约翰。我们常常想啊，这个彼得三个人应该是主内圈的人。我们人呢总是有喜好这个不喜欢那个，爸爸总是有的特别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，这是人的偏心，人堕落以后的偏心。但是呢，我们的主不做这样的事。十二个门徒就是十二个门徒。所以现在为什么主特别带这三个？是不是主特别主带他们上变化山？是不是因为他们刚强的？不是，正因为他们软弱，主放着心的通通放在山下。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到有一次我们到德国去三个月，那个时候我们的孩子最小的才两岁，所以我们就想说，那么有三个孩子，我们总要有一两个带在我们的身边。后来两个大的已经长大了，那个小的因为最小最软弱，所以最后我们就把他带去了。所以我们普通读这一段圣经，我们常常以为说好像我们的主有一点的偏心，其实不是。为什么？因为雅各是第一个寻道的，在十二个门徒里面，雅各他怎么能为主寻道，若不是那一天变化山上国度的荣耀吸引他的话，他办不到，你再大的努力也办不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那一天雅各能够为主寻道，那个力量从哪里来？那个力量乃是因为那次变化山。彼得当然不用说了，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彼得写彼得书信，他还特地讲到变化山上的故事。为什么？彼得怎么被挽回的？不管怎么样，那一次他所看见的国度的意象，是把将来国度要国度的荣耀稍微的显明一下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你看见彼得按理来讲灰心到一个地步，可以说用人来讲他怎么样都不肯再回头了。但是感谢的彼得能挽回，那个力量有多大的力量？那个力量乃是变化山上的力量。约翰呢，十二个门徒里面活得最长的，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等到约翰后来写启示录的时候，彼得到荣耀里去了，保罗也到荣耀里去了，十二个门徒除了他之外都到荣耀里面去了。弟兄姊妹，他好像孤孤零零的一个人仍旧走这条路，天天与主同住，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。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他走了最长最远的路。也许雅各他只要一时主给他特别的恩典，一下子就寻到了，这需要主的恩典，他是个死的寻道人。但是约翰是个活的寻道人，今天割你一刀，明天割你一刀，今天伤你一下，明天伤你一下。弟兄姊妹，你看得见吗？一个做使徒人，做主的工人，最好的时候就是见好就收。如果他死的时候，你看教会的光景是最好最好的时候。保罗死的是时候，彼得死的是时候，但是约翰为什么多活了三十几年？他看见说七个教会里面有五个教会需要悔改，这是情何以堪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就是因着这个缘故， 他在十二个门徒里面走了最遥远的路。如果背十字架背得最远的，如果走这条窄路走得最远的，如果与主同住住得最久的，当然是彼得，当然是约翰。